截至3月7日收盘，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了超过 9%， 突破了每桶93美元。纽约原油飙升了接近 13%， 突破了每桶91美元。高盛说，3月份油价可能到120美元以上。而卡塔尔能源大臣更悲观，认为冲突可能在几周内迫使波斯湾国家全面停止能源运输，油价可能冲到150美元，并导致全球经济重创。目前来看，油价会不会涨到150美元不好说，但简中网的智商税已经收到了历史新高。从一帮战略专家战前拍胸脯保证美国绝不敢打，到只有中国船能过霍尔木兹海峡，再到冒充伊朗大使馆收捐款的骗局，这场远在波斯湾的战争活生生成了中国互联网的认知能力体检报告。而体检结果很不乐观，大多数人不是在看事实，而是在看情绪，不是在分析战争，而是在寻找精神胜利。战争爆发前，简中网上各路战略专家非常激动，他们在直播间拍着胸脯信誓旦旦，美国绝不敢动武，大选年不会打，怕陷进战争泥潭，怕伊朗反击，军力不够用，内塔尼亚胡只是做做样子。这些分析听起来头头是道，满满的地缘政治深度，实际上核心逻辑只有一个，美国不行了，霸权衰落了，所以不敢打。他们无视了那些基本事实，美军2025财年国防预算8860亿美元，伊朗不足300亿，美国有11艘核动力航母，伊朗0艘，美国有上千架五代机，伊朗空军主力还是三代机，且完好率不足 40%。这种悬殊对比下，把美国臆想成纸老虎不过是自欺欺人。而战争打响的那一刻，这些专家的反应堪称行为艺术巅峰，前一秒还在美国不敢打，下一秒就删掉旧帖，换上一切尽在预料之中的面孔，开始分析美国必败。而战争开打还不到一周，中文互联网又开始流传着那个熟悉的言论，伊朗只允许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，其他船来了都要炮轰，就中国船来了自由通行。配图是吴京的照片，评论区一片厉害了的欢呼，仿佛战狼里的桥段在现实中上演。然而真实情况是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几乎完全停摆，通行量暴跌到极低水平，大多数日子几乎没有上船通过，数十艘船被困在波斯湾内，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国船只。有报道称55艘中国船滞留波斯湾动弹不得。那个被疯传的中国特权谣言，源头是一艘散货船铁娘子号把 AIS 信号改成中国所有后侥幸通过。这本来只是个别船东的冒险行为，被媒体放大报道后，在网络上演变成了只有中国船能过，挂中国旗就行的夸张说法。有一个做海事安全的公众号也核实多方信息，说这个消息是假消息。更关键的是，海峡封锁的原因不只是伊朗的军事威胁，还有保险问题。战争爆发后，海湾地区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急剧飙升。以一艘价值2亿美元至3亿美元的邮轮为例，船体战争险费率已从冲突前的约 0.25%， 约62.5万美元，飙升至当前的 3%， 约750万美元，涨幅超10倍。有的保险公司因为战争拒保，多家商业保险公司纷纷取消波斯湾及附近水域船舶的战争险承保。没有保险，船长不敢开船，因为一旦出事，损失承担不起。美国政府倒是宣布了一项200亿美元的再保险计划，但摩根大通估算，往来该地区的邮轮可能需要超过3000亿美元的保险，200亿只是杯水车薪。所以现实是，大家都在港口趴窝，中国船一样也过不去。看到美国船就炸，看到中国船就放过去，这种谣言的流传路径很清晰。先是一个极端事件，然后是情绪化放大，最后是民族自豪感的廉价消费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这种谣言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时就出现过好几次。我们退一万步说，假设伊朗真的只让中国的船通过，那么中国就能大量购买海湾国家急于清库存的原油，因为油井停产代价巨大，运不出去只能找个地方存，存满了甚至可能要倒贴钱求人拉走，就像疫情期间原油跌成负数那样。而如果把这些油拉回来，那不是油价成本就可以降低吗？可为什么油价好像又要涨了？根据国内媒体报道，3月9日92号汽油、95号汽油、0号柴油将分别上调 0.39 元、0.41 元、0.42 元，或为年内最大涨幅。那些为只有中国船通过欢呼的人，在加油站付钱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困惑，不是我们的船只有特权吗？怎么我还得多掏钱？ 而战争不仅带来了谣言，还带来了新的商机，骗捐。最近网上流传各种向伊朗捐款的截图，收款方写着伊朗驻华大使馆或者各种伊朗非政府组织，好多热血网民跃跃欲试，想给反美斗士添把柴。但稍微查一下就知道，外国驻华使领馆是外交机构，不是慈善组织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和《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第21条、25条，他们没有在中国境内募捐的资格。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境内代表机构也一律不得在中国境内募捐。也就是说，那些截图要么是 P 的，要么是骗子利用反美情绪设置的圈套。目前伊朗驻华大使馆已经明确发文感谢中国人民正义声援，目前暂不接受金融援助。这话已经说得很委婉了，翻译过来就是别上当，别打钱。但骗子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有市场，只要反美这面大旗一挥，总有人愿意掏钱。太多人需要在这个时刻表达自己的立场，而转账就能证明他的立场鲜明。更讽刺的是，那些被骗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被美国必败这种叙事忽悠的人。他们在同一个信息茧房里接受同一套情绪喂养，既相信伊朗只让中国船过，也相信给伊朗捐款能打败美国，还相信美国航母已经被击沉。这种认知能力的全面退化并不是无知，而是被立场驯化后的愚蠢。说完了网上的乱象，咱们聊点正经的战略分析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伊朗现在打的是不对称战争，无人机造价5万美元，美国要用数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拦截，这种消耗不可持续。更重要的是，伊朗打击沙特、阿联酋等国的关键基础设施，会切断美国的石油美元来源，进而威胁到美国 AI 产业的融资，导致美国金融霸权崩溃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爽，但实际经不起推敲。第一点，战争输赢不看账本，而是看目标。五万美元换几百万美元，这数学题算着没错，但打仗不是做生意，不能只看成本收益。美国会不会输，得看他想干什么。如果美国只是想打掉伊朗的核设施，削弱他支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的能力，那这个目标基本能实现，甚至已经实现了。伊朗的不对称反击确实会让美国多花钱，但花得起和打输了是两码事儿。成本只是代价，不是结果。但如果美国真想在伊朗搞政权更迭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历史早就证明了，空袭能摧毁一个政权，但建立不了新政权。你能把德黑兰炸成废墟，但你不派出地面部队，就控制不了街头，更组建不了新政府。如果仅仅只有空袭，所谓的政权更迭只是制造无政府状态，而不是建立新秩序。开战前，川普确实喊了要推翻伊朗政权，但看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说什么，更是要看他做什么。真要换政权，现在就该大规模集结地面部队了，但目前看根本没这迹象。川普的喊话更像是之前在谈判桌上的叫价，抬高筹码而已。更何况没有国会配合，他也派不了兵。所以在搞清楚美国真实战略目标之前，就说美国会输太早了。第二，再说石油美元和 AI 融资的关系。按照那个逻辑，石油美元断了，美国 AI 融资没钱，就会泡沫破裂。这链条听着吓人，但分析的第一步就错了。石油美元在美国 AI 投资里占比不到 10%。现在美国 AI 的钱从哪来？主要是科技巨头自己的现金流占 40% 到 50%， 还有美国本土的资本占 30% 到 40%， 再加上养老金和机构投资者。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确实有投资，但离断供崩盘还差得远。更何况目前趋势来看，石油价格只会涨不会跌。沙特有管道可以把石油从红海出口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，阿联酋也有类似操作。虽然卡塔尔、科威特和伊拉克会被困住，但整体供应不会归零，而价格会飙升。沙特卖的可能少了，但单价高了，收入未必大幅下降。所以不是石油美元断了，而是油价涨了。而油价上涨真正打击美国 AI 产业的路径，不是断了资金，而是抬高了成本。油价一涨，通胀就粘住了，美联储更不敢降息，甚至可能被迫加息。 AI 公司融资成本直接飙升，同时电价跟着涨，训练大模型的成本也水涨船高，需求更大，钱更贵，这才是 AI 泡沫面临的真压力。但这离美元霸权崩溃还远着呢。石油这种大宗商品，从开采到运输再到消费，周期长，风险大，生产商和消费商都需要金融工具来对冲价格波动。这里面需要大量的大宗商品交易商， 而他们的信用工具背后都是美元池子在支撑。油价波动越大，对冲需求越旺盛，对美元的需求反而越强劲。说白了，油价暴涨的时候，人们更需要美元来锁定风险。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期内只会更稳固，而不是更脆弱。美国打伊朗会不会输？目前看，只要他不傻到派地面部队搞政权更迭，就不会输。伊朗能消耗美国，但消耗不等于击败。至于所谓石油美元断供导致 AI 泡沫破裂，那是把相关关系当成了因果关系，把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。真打起来，油价上涨确实会让美国经济难受，但那是通过通胀和利率传导，而不是什么石油美元断裂的戏剧性崩溃。分析战争，少看点阴谋论，多看战线在哪，目标是什么，钱从哪儿来，这三样清楚了，结论自然就有了。每一战火仍在燃烧，简中网络的魔幻秀场也仍在继续。这场闹剧最讽刺的不是专家翻车、谣言泛滥，而是太多人甘愿被立场绑架，放弃主动思考。战争是残酷的，但比战争更可怕的是愚蠢。